主啊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天，主，你的恩典都如影相随。主啊，你爱我们是不离不弃的爱。主啊，你既为我们牺牲自己，主啊，流尽宝血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。主啊，让我们靠着你的宝血，我们可以称义。如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。谢谢你，主啊，为我们真的是受死埋葬复活。主啊，你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将来还会再来。今天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天，主啊，都带着一颗敬畏等候的心，主啊，来顺服在主你的真道中，主啊，来等候基督你的再来。亲爱的主，愿你来赐福你的教会，来保守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同心合一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来寻求你，来仰望你。亲爱的主，愿你与今天的讲台同在，你来赐福你的仆人，在这里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自己的感动。主啊，你引导他，亲自教导他，帮助他，也亲自扶持他，让他所分享出来的话语能够造就弟兄姐妹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叫什么？大家说，就是说不要害怕，给左右旁的弟兄姐妹说不要害怕。感谢神。恐惧啊，是人类很普遍的问题啊。你有没有害怕过？有。什么时候害怕过？不确定的时候害怕过，对不对啊？恐惧是根植在人类生命中的一个病症。我那天啊，我在思想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恐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亚当夏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恐惧会害怕？因为犯了罪。我们记得这节经文，这几节经文是在创世纪的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，这里说什么？说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而且什么呀，是可喜爱的，使人有什么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吃了以后怎样？又给她的丈夫也吃了，于是他们两个人的怎么样，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啊？是因为知道自己犯了罪，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罪。无花果树的叶子会不会枯干？人的一行就像破烂的衣服一样，根本不可能遮盖自己的罪的。所以说一个犯罪的人想逃避神的眼目，可不可能啊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神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？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嘛，一定会知道他们在哪里。可是神为什么还要呼唤他们？给他们机会出来，来悔改，对不对？他说什么？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怎么样，害怕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弟兄姐妹，人犯罪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怎样？想逃避，想逃避，逃避这个罪责。所以我们说恐惧的根源在哪里？恐惧的根源来自于人犯罪堕落，与神隔绝，于是呢，恐惧就植入人的心中，随着人类啊繁衍啊，一代一代的遗传到下来啊，一代一代的遗传下来。所以说今天全人类啊，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个惧怕，都会有惧怕啊，都会怕这个怕那个啊，恐惧。所以是从人的始祖犯罪得罪上帝，产生了恐惧和害怕，因此这个恐惧害怕就演变成为现代人的各种各样的恐惧啊。恐惧是现代人的危机，很多的人今天活得很潇洒，
很风光，但是在他的里面却根植着一种恐惧，一种害怕。现在人怕什么？现在人怕什么？你看看今天的人怕什么？怕小动物啊，怕蜘蛛，有没有怕蜘蛛的？啊，有人怕蜘蛛，对不对？怕蟑螂的有没有？怕蟑螂的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怕蚂蚁的？蚂蚁这么小，还有人怕它，对不对？啊，怕小动物，怕人，怕什么人？怕这一个给自己找麻烦的人，怕比自己强的人，怕什么人？怕坏人，啊，怕恶人，怕上司，怕老婆，怕老公，啊，怕这一个父母，还怕什么？还怕得罪人。所以说你看哈，今天的人怎么样？是怕，怕这怕那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怕人？有没有过？啊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会害怕？为什么我们会害怕？可是你看哈，今天的人嘛，怕动物，怕人，就不怕什么？就是不怕神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怕神，因为人心中没有神。但是基督徒如果还怕人不怕神，这个正不正常？你说，哎呀，我害怕人，我心里面我怕人，但是你不怕神，你觉得正常吗？一定不正常的。我想问你一件事情，审判人的是谁？可是问题是这样的，你知道是审判人的是神，可是为什么你是怕神，怕人不怕神呢？有谁能替代上帝能够审判你，控告你呢？没有的。所以上帝爱你，人恨你，你怕什么？如果连和平的时期你都怕这怕那，逼迫来的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逼迫来的怎么办？有一天你真的是面对着逼迫和挑战的时候，有人让你放弃信仰，否则的话你要被砍头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那天看到那个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，说这个 SIS 的那个头头叫什么，被这个美国这个特种部队把他给击杀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这一个人杀了多少基督徒啊？其中有一个宣教士，一个女宣教士，到这一个中东宣教被他抓起来啊，严刑这个对他进行严刑啊，折磨他，羞辱他，就是为了怎么样？只要他放弃信仰，放弃耶稣基督的信仰，他就可以怎么样？就可以获得自由。但是他到死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女英雄啊！哦，那天看了以后，我就很激动，很感动。我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害怕的，弟兄姐妹。我们今天啊，我们要向谁交账？我们将来要向谁交账？向上帝交账，是向上帝交账，不是向人交账，不是向人交账。记得，我们是向神交账，不是向人交账。所以你不要怕人，不要怕人，你要怕神。将来呢，我们都是向上帝交账的人。可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看到当人替代上帝审判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替人替上帝这一个人替代上帝来定罪的时候，那时候怎么样？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恐惧感。耶稣说啊，论断人的必被论断，定别人罪的必被定罪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对待那些批评论断他的人说什么？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是认为什么是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。但判断我的是谁啊？是主，是上帝。所以告诉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只有上帝才能判断你。还有人怕什么呢？还有人怕事啊，怕什么事？怕害怕生病，对不对？害怕结婚啊，害怕拍拖啊，怕被别人看见啊，被怕别人看扁，对不对？看扁，有人看扁啊，就害怕，心里面有这种自卑感啊。还有怎么样？害怕变胖啊，怕吃东西吃多了以后变胖啊。还有怎么样？怕加班，怕失业啊，怕失败。害怕被人说什么，说闲话，还怕花钱，还有怕什么生意不好。你看，这都是怕事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怕动物，怕人，怕事啊。还有什么？怕环境啊，怕黑啊，怕黑，然后怕人多，怕给别人这一个交流啊，人一多的时候他就害怕。还有人呢，怕安静。前两天有一个坐在加州啊这一个大学里面，他做了一个试验。 就是邀请一个人，如果你能在一个非常安静、绝对绝对真空的一个安静的环境中，你能待什么呢？能够待上一个小时，那就说明你这个人能够成功。可是很多人都熬不过，那个安静的让人害怕，就只能听见你的心跳和呼吸的声音。所以你看，这一个害怕，它今天根植于很多人的心里面。我以前啊，我是一个胆儿很大的人，我在这个过去啊，我在这个很多人都说你这个憨大胆，什么叫憨大胆？是傻大胆，什么都不怕。我去钓鱼，去原始森林里面钓鱼啊，有一次晚上7点钟，天都快黑了，然后我听见后边有动静，我在这个岸边在钓鱼，我一转脸一看，有一只好大好大的一只野猪啊，好大好高，差不多也有这么高啊，那个牙很长。他对着我，正在看着我，盯着我。我一转脸，我一看见他以后呢，他呢后退两步啊，然后呢就转脸继续钓鱼。我在想啊，这只野猪要是拱我怎么办？我大不了拱到水里边去。但是我那时候还不害怕。可是有一次啊，我在这一个洛杉矶独神学院的时候，那一次啊，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弟兄啊，他送了我一把枪啊。他送我枪，他因为他要搬家了，他说你要去以后你要出去，他说这个地方你要有枪啊，他送我一把枪。我呢有一天看地图，我说在我们这个神学院的东边啊，有很高很高的大山啊，我当时特别想去这些山里面去看一看。那我在那个山里面，我扒地图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个湖，它叫什么呢？叫水晶湖，很小很美。我想，哎呀，我要去这个地方来灵修祷告多好啊！你看我想的很天真啊。我看了一下路程，开车多少时间？开车1个多小时。但是呢，我当时我也没那个意识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就去吧，我就带着枪，我就去了。我开呀开呀，我发现这个山啊，真的是又高又大又陡。进到里面深处啊，我就有点后悔了，因为开了1个多小时还没到。最后一看地图还有一点距离，最终开到了那个地方，一看荒无人烟。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说这地方要来这段灵修祷告，怎么到了这个地方？但是呢，来了嘛，就要去找那个湖看一看，觉得那个湖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就把车门一关，我就下了这一个，它是一个坡嘛，从那个树丛中下去了。但是我的枪还放在这个车里面。等到我下到这个湖边的时候，我一看这个湖，那个时候是冬天啊，就类似于这样的天气，特别的冷。我说，哎呦，这个地方真的寒骨冻得不得了啊！我说这个地方也灵修不了，祷告不了，还是回去吧。可是当我准备走的时候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我看到那个地上啊，是什么脚印？你们能猜到吗？是狗熊的脚印。我就看到这个狼啊，就在旁边啊。我当时那个毛骨悚然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一次我是真的害怕了。我就赶紧，但是我又不敢快跑，因为快跑的话那个野兽会追你的，所以呢我就退。我想我的枪怎么放在这一个，我要有枪我还能开一枪，对不对？可以吓跑它。可是我问题是我这个枪还在车里面，那我就怎么样？我就退到这一个车里面去啊，然后呢退到车里面去以后，我就开车又回来。等到回到半路的时候，车的油都快没了，因为开着一辆很破的一个Toyota 的 Camry 的一个丰田。哎，那一次我是真的害怕了，我怕那个环境。我突然发现一个人哈，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能挑战你的时候，到了极限的时候，你还是会有害怕的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都会有害怕的东西。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个人胆儿很大，可是总有让你害怕的东西。但是问题是，上帝的心意是让你害怕吗？神的心意是让你害怕吗？神的心意不是让你害怕。恐惧是现代人的心理疾病啊，他们说是恐惧是现代人的四大疾病，其中有一个是抑郁症啊。恐惧使人不能正常的生活在一个这一个生活当中，恐惧会消耗你的怎么样，你的心里面的这一个状态，会影响你的健康，消耗你的内心，让你活在这个抑郁之中。所以充满恐惧的人啊，充满疑惑的人啊，不可能成功的往前走，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，健康的问题。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张朗朗啊，他的爸爸叫什么？叫张默啊，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徽的设计者啊。我那天我发了一个视频啊给大家看，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看一下这一个，里面讲了很多的见证。 这个人很了不起，你想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，那他和这个很多的中国的高官的关系都很好的。可是这一个张朗朗在十五岁那一年，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江青有问题啊，反对江青，结果怎么样？就被抓起来要判死刑，要枪毙他。这张默他不行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这一个一定要他的爸爸就去写信给这个周恩来，说什么？说看着我们多年的交情考不好，他是个未成年啊，一个少年人，小孩嘛，无知嘛，啊，少年人说话不懂，可不可以网开一面啊？周恩来啊也是讲人情的，就写了四个字给这个国安部啊，讲谢富治，写给谢富治，说什么刀下留人，结果呢就不执行死刑了。不执行死刑就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啊，就判了嘛，就是无期啊，或者在监狱里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能出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监狱的人啊，每一次啊在枪毙犯人的时候啊，就把他带到这一个刑场上面，就在那个犯罪罪人旁边，就一枪把那个人给打死，然后让他看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最后怎样？就被吓的，你知道，第一次看到人被枪毙的时候，就吓得那个浑身下发抖，就是抬着回来，就这个大小便失禁，吓的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最后你知道他，当然文化大革命结束，他被放出来了，他成了一个作家，可是你知道他被吓出心脏病，他现在的心脏是什么？他的心脏是这个机器的啊，他在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一个医学院的时候，当时在那里住院的时候，他和这个一个牧师住在一起。那不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听见他心脏的跳声，为什么？就是吓出来的。所以恐惧啊，能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的。你活在恐惧之中的人，你越害怕，你越身体越有问题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能恐惧，千万不能害怕。阿妹，感谢主，要靠着神来得胜。问题是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？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恐惧？你思想一下，你有没有怕的人？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让你害怕？你现在你让你害怕的事情是什么？你有没有让你害怕的环境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一定会有的。你思想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雅各书的一章的第六节说：“因为那疑惑的人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”我们有时候在恐惧之中的时候，我们难以平静。我们在恐惧的时候，当环境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会面对的这些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的心里面啊，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挣扎、翻腾啊，然后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就不能定睛仰望神了。那个时候，你知道，当人在困惑之中、在疑惑之中、在恐惧之中的时候，你的整个生命是被什么淹没？被恐惧所淹没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，彼得被什么淹没了？被恐惧淹没了。那天啊，风浪很大，耶稣呢在海面上行走啊，门徒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是耶稣，他们说什么？是鬼。他们心里面怎么样？就害怕，害怕。但是当他们看到是主的时候，主说是我啊，是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彼得的反应是什么？彼得很兴奋啊，彼得看到哇，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，哎，这是不是信心？是信心，是勇气。彼得因着他的相信，他怎样？当耶稣说什么？说你来吧。他听到主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就怎样？他就踏出这一个信心的一步，他真的行走在水面上了。你知道，当他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胜过了眼前的风暴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风浪已经不能影响他，因为他看到这是谁啊？是耶稣。他走啊走啊，走得好开心啊。可是问题是在哪里？这个风浪太大了，水面上的风浪大哦。彼得怎么样？他的这个意念、他的思想、他的这个眼光啊、他的心啊，稍微一不留神一看，从这个耶稣的身上一转离，看到这个风浪的时候，完了，风浪太大了，这个里面啊就有一个恐惧在他里面，然后扑通就掉下去了。弟兄姐妹， 人生有时候会这样的，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你关注的是什么。如果你关注的是这个问题，那这个问题就是个问题。如果你不把它当成问题，它就不是个问题。所以有时候你知道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啊，有很多的时候，这些风浪都是怎么造成的？都是人造成的，都是自己造成的。有的风浪呢，可能是人的声音；有的风浪呢，可能是就是某个人啊，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兴风作浪的人。有些风浪呢，可能就是撒旦的权势。无论这些风浪有多大、多么可怕，但是它都不能超越什么？都不能超越谁？都不能超越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记得，耶稣基督是行走在风浪之上的神。你定睛耶稣，凭着信心来跟随他，来相信他的应许，你就不会被风浪吓倒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定睛耶稣，不被风浪吓倒。
定睛耶稣，被
定睛仰望耶稣，紧紧抓住上帝的爱，你就怎样不会被恐惧淹没。人用心思啊来去苦害你也好，羞辱你也好，但是你上帝要拯救你，谁能抵挡呢？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啊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们在风浪中一定要仰望耶稣，靠主得胜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上帝对他的百姓的心意就是怎样？叫不要惧怕。大家说不要惧怕。
不要惧怕。
上帝对惧怕的约书亚说什么？不要惧怕，刚强壮胆。约书亚记得一章的六节一直到往后面，你看啊，上帝反复的说，说什么？说你当刚强壮胆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约书亚那个时候怕不怕？怕嘛，摩西去世了，他要带领这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要进入到这迦南地啊，他要进到这迦南地。可是你知道摩西什么？摩西是旷世成功的领袖啊，谁能比得上摩西啊？这约书亚只是一个年轻人，这个这不是也不是年轻了，也不年轻了。那时候约书亚只是什么呀？只是摩西的学生啊，他哪有这样的本事能胜过摩西啊？还要带领这么多有问题的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，而且前面这么多的仇敌，这么多的挑战，有约旦河，有耶利哥，有你这个那个那，这么多挑战，他怕不怕？他当然害怕了。他害怕，他恐惧的时候，神给他说什么？不要惧怕，刚强壮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你说的话，不要惧怕，刚强壮胆。大家一起说，不要惧怕，刚强壮胆。
不要惧怕，刚强壮胆。
我们要怎样来拒绝恐惧，选择信任上帝，信靠上帝？我们要无惧风浪，仰望耶稣。要靠三个方面啊，三个方面。第一什么？靠着赦罪的恩典，大家说赦罪的恩典。第二是什么？丰盛的祝福，大家说丰盛的祝福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是得胜的权柄，大家说得胜的权柄。第一是靠着赦罪的恩典，罗马书五章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有没有称义？靠着什么称义？靠着耶稣的血称义。耶稣的血有没有能力？有没有果效？谁能否定？没有人能否定耶稣的血。你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，你只要在耶稣的面前，你认罪悔改，你承认自己的罪，耶稣的血是怎样？有没有能力遮盖你的罪？有。耶稣的血是大有能力的，能够堵住一切的破口，洗净一切的罪，能够堵住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破口的。仇敌在耶稣的血面前是没有能力的。所以当仇敌控告你的时候，你要靠着耶稣的血来得胜得胜，因为耶稣的血遮盖了我们的罪，已经免去了神的愤怒。所以在基督的耶稣的宝血里的人，要还要不要受审判啊？还要受什么审判？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交账，但是怎么样？要不要受审判？不用再受审判了，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记得，耶稣的血 已经遮盖了我们，耶稣已经替你我在十字架上面受了审判，十字架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。你记得哈，神的愤怒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发完了啊，上帝已经将他一切的愤怒都发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耶稣替我们死了，他的血为我们流了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了，我们的罪就怎样被赦免了，这就是什么救恩，这是救恩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这是赦罪的恩典，这感恩节要到了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恩典哈，恩典。我们再读来约翰一书的一章的九节，这里说什么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谁能说，哎，你犯了罪了，你就要认罪，你就要悔改，你一定要认罪，然后呢过两天这个人你犯罪了，你认罪，你认完罪了，你还有人这样说你，你怎么办？这是不是从神来的？你知道那个控告者在圣经中启示录中说，那一个控告昼夜控告弟兄的被摔下去了，那是谁啊？
魔鬼。
所以撒旦的名字叫什么？那控告弟兄的，弟兄姐妹，控告弟兄的，把两年前的事给你翻过来再给你整一顿，过两天给你整一顿，过两天给你没完没了的给你整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叫控告啊！这不仅仅是论断，它已经成为一种控告，比论断还可怕，还可怕。所以这里说什么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何况有许多并不是你犯的罪，那魔鬼还要控告你。你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，魔鬼没有任何的能力控告你。阿门。因为控告你的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血，控告你的就定你的罪的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血啊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哈。来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六节，这里说什么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耶稣爱你，主耶稣爱你爱到死，我说的对不对？
对。
耶稣爱你，将他的一切都给了你，你看这一个爱是何等的丰盛。耶稣爱你，洗去了你一切的罪，免去了这一切的愤怒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犯罪所带来的恐惧从此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了。阿妹。所以你要怎样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大家说坦然无惧。
坦然无惧。
不要再害怕了，不要怕人，不要怕事，不要怕环境，你不要再惧怕了，不要因为你的惧怕让你晚上没有办法睡觉，你一定要好好睡觉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好好睡觉，你要相信神在掌权。第二，我们说领受丰盛的祝福，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这里说什么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乃受的所受的是什么，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哦，我们的天父上帝啊，他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奴仆啊？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他是儿子，所以我们称他是什么，叫阿爸父，阿爸父，这是一个关系啊。我们和他不只是说这个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还是什么，父亲与儿女的关系，这个爱深不深？有没有父亲从来不饶恕儿女的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你在神的面前，神已经赦免了你，你在神的面前，你是他的儿女，你不要惧怕，你要靠着耶稣得胜。阿们。约翰一书的三章一节说什么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也告诉他说，你一定要记得我也是上帝的儿女。为什么？别让他觉得我是上帝的儿女，你不是上帝的儿女，不行啊！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也是上帝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凭什么说只有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我就不是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。阿妹。感谢主。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八节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。是谁使这个爱变得完全？ 耶稣基督。约翰一书的四章中讲到神的爱啊，这个神的爱活出来是靠人的意志吗？绝对不是的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哈，绝对不是凭着我们的意志力活出神的爱。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神他主动的爱放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活出一个爱叫仁爱，就是圣灵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的果子中其中第一个就是仁爱嘛。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软弱？我们有没有软弱？我们也有软弱，我们会有挣扎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有痛苦，我们有时候、哎、谁没有给自己的老婆发过脾气的举手，哪个弟兄？哪个姐妹没有给自己的老公发过脾气？哪个弟兄姐妹没给自己的孩子发过脾气的举手？你看你这个发脾气，难道你不爱他吗？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偶尔被什么过犯所胜，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成为定罪你的理由，因为你怎么样？你是活在天父的爱里面，耶稣的血能够洁净你，遮盖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真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称义不是靠什么行为，不是靠什么律法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这是绝对的恩典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最后我们说是什么？运用得胜的权柄。大家说运用得胜的权柄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很多的人不会运用上帝的权柄。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。刚才说到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是这个权柄，这个儿女的身份不光是说是有地位的，而且什么样？是有权柄的。哪一个老爸做了国王，自己的孩子出去是做要饭的？没有。中国最近很喜欢拍一个那些什么小 video 小视频啊，叫什么叫抖音，对不对？这个抖音里面经常放一些什么，就是董事长的女儿出去啊，然后呢做一个什么普通的员工啊，然后那些员工啊就想着欺负他，后来知道是董事长的儿女，就害怕的不得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当然了，这只是世人拍的一种 video， 但是你知道这个里面是讲了一个什么道理？做儿女的他是有权柄的。某一个人啊，他比如说欠了啊我们一个东西，那我不想去拿，我让我的孩子去要，他去了以后那个人一定会给的，因为什么？是我爸让我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我都是有权柄的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运用权柄很重要。路加福音的十章的十九节，我们来一起读：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怕什么？不要再怕了，不要再怕了啊！今天早上我们听这个余牧师的讲道，讲得非常的好。你知道我们人是很软弱的，很微小的，但是上帝却运用我们这群软弱的人顺服他，他就在我们的身上建造能力，胜过魔鬼啊！今天你我身上都是有权柄的，你不要怕。不要怕魔鬼，不要怕这怕那，你是能够胜过这一切的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因为天上地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，他是荣耀得胜的君王，我们跟随他，我们是靠着他得胜的，不要惧怕。耶稣说什么？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保罗说什么？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你我胜过仇敌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血气，乃是靠着什么？靠着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今天我要给你分享这个信息的题目，就是让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怎么样？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已经得胜了。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有足够的权柄，绝对的权柄，绝对的把握来胜过仇敌。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有那一个神儿子的身份，那一个属天的丰盛的祝福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已经被赦免了，你的罪被洗净了，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你的罪，也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有资格去控告你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唱首诗歌，因为神爱我们。 我们就有这样的恩典，这样的能力，不要惧怕。